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早，那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还有敬拜。神啊，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讨你的喜悦。神啊，我们现在要来解开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求神你的话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不论是我们在你的面前听到有多久的基督徒，或者是才第一次听到你话语的慕道的朋友，都求神你的话语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你的话就是亮光，你要照亮一切黑暗的地方。主啊，你的话语要释放我们，让我们真的得着你的真理，得了真的自由，更重要的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性命，因为你的话语带有能力，你要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给我们救恩，就求神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诗篇是诗人，就是他受神的感动，他的感情写出来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很情绪化，所以很难在讲道中很具体的把这个诗人的感情很具体的讲出来。可是今天诗篇二十七篇是很特别，诗篇二十七篇呢，我真正讲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个三点很重要，都是三点三点三点，有大的三点，有中的三点，有小的三点，希望你们能够不会被我用搞混了。事实上诗篇二十七篇是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是连在一起的，这二六二七二八呢的主题就是神的殿。我们今天读了二十八篇，所以二十八篇的第二节说，我向你的至圣手举手，都讲神的圣殿。那二十七篇是我可以认为是这三篇中的高峰。在没有讲这个之前，我的题目是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心。那我们就想，信心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什么？信心在我们今天来讲就好像是一种信用，英文就叫做好像是叫 credit， 信用。所以呢，我们今天你不论在哪一个银行或者是公司行号，对你的信心或者对你的信任的程度呢，往往是根据你的个人的信用的程度来做决定。比如说信用卡，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你刚到美国的时候很难拿到信用卡，因为你的信用有问题，因为人家不晓得你是信用，所以他就不给你信用卡。好像房屋贷款一样，有的时候现在因为那个 housing 的那个 bubble 泡沫呢，几年前，所以现在你要申请贷款是非常的困难一样。就比如我个人自己经历过呢，几年前我所在上班的公司叫做 Wachovia Bank， 原来的总部是在 Winston Salem 的。几年前呢，其实它也还不错的，就是因为一个周末的时间，人家就说这个银行不稳了，我的存款拿不到了，所以就是一个周末的时间，所有人都跑去要提钱。一提钱呢，银行没有那么多钱啊，当场出了问题，当场政府就来拯救，银行就当场宣布破产，就是一个周末的时间把数 billion 的银行给用垮了，就是因为信用出了问题。这是世界上是这样子，可是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或者是信任呢，就是建立在以下这几点上，它就是根据你过去的信用的历史，英文叫做 credit history， 就你过去的信用是怎么样，有没有破过产，有没有欠过钱。然后呢，它会按照你现在的你的资产、你的财富， 你现在有拥有多少的产业，银行存款有多少，来决定你的信用度。然后还有一点是根据你未来的赚钱的潜力是多少，英文叫做 future 的 earning， 就是说你未来或者是你今年还没有过，你今年可以赚多少钱，用这三样来决定要不要借钱给你，借钱给你多少，他愿意担多少的风险，这是世界上的。然后有人，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人就问我们说，你们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呢？其中有一点我们要调整，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信用是越来越糟，就世界对我们的信心是越来越糟。记得我们刚到的时候要办一些东西，那师母呢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申请什么都好像申请不到，因为信用不好了，因为所谓的 future earning 的未来的收入是零，所以呢，然后我自己的我们的经历是，我女儿去年要买房子，因为她是没有过去的历史，没有现在的资产，未来的收入也有限，所以银行贷款公司不贷款给他，那就找爸爸妈妈啦。那我们就因为上次郭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箴言说代保的事情，做保的事情，说不替任何人做保，我们一直都不替人家做保的，可是他说如果是你的孩子的话，是神托付给你的话，你就要为他们做保，那我们就说好吧，我们为你做保。就做保呢也被人家拒绝，因为他们算来算去，第三项是他们最重要的，说你未来的收入不达到他们的目标。我不是有抱怨的意思啊，我是说这个是我们觉得我们世界对我们的信任程度就降低了。可是求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信任程度能够增加，这世界会过去，求神让我们在神面前，神能够越来越信任我们。虽然世界已经不信任我们了，可是神能够信任我们。那圣经对这个信心又做了什么定义呢？希伯来书为了信心做了这么伟大的定义，他说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为我们的信心定义说什么？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说你盼望一件事情，你盼望的事情，因着透过你对这一位你看不见的神，你抱着一个单纯的信心，相信的心，你的心里就非常确定你已经得到那样东西了。如果我把它当作一个工程师，就是我们有些风险的工程师说，信心是什么？就是你盼望的事情加上你对神的信心，等于什么？你已经得到了。你盼望的加上你对神的相信，你得到了。然后呢，信心又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加上你对神的信心，你已经看见了。这圣经给我们的定义，信心就是这个样子。那保罗也给信心下了个定义，保罗说什么呢？我们得救是在乎有一个盼望，可是我们所见的盼望呢，我们能够看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了，你已经看见了，谁还盼望他看见的呢？保罗就说连我们得救这件事情都是要靠着信心的，是要从信心开始，用信心来做结束。因为我们读了圣经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得救，这就是你的信心。因为你看不到得救这件事情，得救是未来的事情，是你盼望的事情，是你还没看见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接受，我们就得着了救恩，我们就看见了神给我们的救恩。 那有一个圣经学者用一般人的口气呢，也为信心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什么？信心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眼睛所看见的视线，就信心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心眼所看见的视线，就是说你信心的眼睛你看得多广，你的信心就多大；你的信心的眼睛你看得多远呢，你的信心就多深。求神把这样子的信心赐给你，赐给我。因为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不要靠信心，因为你已经看见了。你看不见的，你才要靠信心。然后我们生活中常常会遇到所谓的害怕，我们今天读这诗篇会看到有害怕。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害怕呢，往往会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才害怕。那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害怕也有至少有这三种的害怕，就是我们对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会害怕。我现在的环境，我的工作情况、经济情况、我的身体情况，因为目前的环境我害怕。那我们也会对我们可能会失败也会害怕，我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失败，学生呢，我选这门课呢可能会失败，我会为这个害怕。我最近写那个报告呢也蛮有趣的，我跟师母呢，他就看到我跟那个我教授的邮件的来往，我说我要写这样子，我觉得我写得蛮清楚的。我邮件那个教授回答说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我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那我再解释再继续给他，他就再寄回来说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I really don't know， 哇，真的我也害怕，每天都在害怕。所以我们害怕什么？会失败，这是我们会害怕。那我们还一种害怕是我们对不可知的未来会害怕。现在的人很厉害啊，都会告诉你说你要养老啊，你退休啊，你对退休这个未来会不会害怕，用这个害怕来赢得你的注意。所以我们常常会生活在害怕中，可是信心跟害怕有很微妙的关系，信心跟害怕不能共存。当你有害怕的心，就是代表你对神的信心不够，当你对神的信心强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并且害怕跟信心是彼此为敌的，一个会把另外一个打走。求神让我们信心多过我们的害怕。第三点，害怕跟信心必须靠你跟我自己去选择的，我没有办法替你选择，你也没有办法替我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选择，我们要有信心还是要害怕。唯有一颗坚定不移的信心，也就是一种不能被摇动的信心呢，才能够胜过我们周围这一切的害怕。这个就是今天这篇诗篇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那我们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从诗篇27篇中来看看这个诗人大卫呢，他对神的这个信心是怎么样建立的。至少有三方面。第一，他是建立在他跟神的关系上，他跟神的关系建立到一个地步呢，可以胜过他对环境的一切的害怕。我们要了解，大卫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是说我就是有单纯的信心，我就把眼睛闭住，外面的风浪我都不要看就好了，自己会过去。不是，他知道他一生中遇到了好多的危险。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是他经过了 一生中经过了多少人的追杀，被扫罗追杀，被自己的儿子追杀，被仇敌追杀，他都经历过。可是他与神的这个关系呢，帮助他胜过了他所处的环境。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也有看到几点。第一点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这一句话呢，很奇妙的，是在圣经中很少说的，这里是其中一个地方。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光，代表着神的真理呢是要借着启示来的。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启示，像光照下来，光如果不自己照到我们这边，我们看不到光的。神的话语不仅是这样子，还有神的生命呢，就像光一样是圣洁的。光是这么的圣洁，当光一照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污秽的地方。那神的光呢，要驱逐一切的黑暗。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呢，所以我不怕黑暗，我的环境再黑暗我也不害怕。神的光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实在不晓得我们是走向黑暗的道路。可是当唯有耶和华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我们原来是在黑暗中。神的光也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无法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来称义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救我们自己。神是光，也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唯有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拯救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呢，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的，他就是大卫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亮光”的那个光。那个光来到世上，圣经却说这个光来到世上，世人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这个光，反倒爱黑暗。所以呢，神要定他们的罪呢，就是要如此。圣经接着说，作恶的呢，就会恨光，就不来救这个光，接近这个光，恐怕呢，他的行为呢，被这个光一照呢，就受了责备。可是凡是行真理的呢，就来接近这个光，要来靠着证明说他是靠着神才来行事的。所以耶和华是我的光，亮光，我就不怕黑暗，不怕黑暗的环境。耶和华不只是他的亮光，还是他的拯救。拯救这个字也很有趣的，拯救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救恩的意思。拯救这个字呢，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所以神是他的拯救呢，他不害怕。神是他的拯救呢，他知道他有盼望的。环境再怎么样，神会拯救他出来。神不仅是他的拯救，他是性命的保障。有些你看中文字保障有小字叫做力量，所以神是他的力量。你想想看，这三个是多么美的话语。因为我们被神的光先光照，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哦，原来神的拯救呢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因为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在光中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拯救。 那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时候呢，我们就从神那边得着什么保障跟力量。那如果我们从神那边得着了保障跟力量的时候呢，我们虽然处在危险的环境之下呢，我们仍然不害怕。我常常跟人家说，有些人读圣经就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读圣经是最合逻辑的书，没有书可以比圣经更合逻辑的。神的话就按照次序，因为我们是有思想逻辑的人，你想想神创造这个世界也是很逻辑的，很多的创造都是有次序的。我们的神是逻辑的神，逻辑是神创造的，可是神的话就很自然来告诉我们。所以你看看这里，神是光照我们，我们得了救恩，靠着神的救恩我们得了力量，靠着神那边来的力量呢，我们不害怕。那大卫在这里害怕的程度也是有三个程度，他说我还怕谁呢，然后他说我还惧谁呢，最后他说我不害怕。他从怕谁惧谁到不害怕，是因为保罗所说的神如果帮助了我们，谁还能够抵挡我们呢？神都站在我这边了，帮助我，成为我的保障，成为我的力量了，我还怕谁？所以他对神与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能够帮助他胜过他环境的害怕。第二，他不仅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他还对神有一个所谓的委身，英文比较清楚叫 commitment， 委身。他对神的这个委身呢，胜过他对失败的害怕。你要了解大卫他公开的这么有信心呢，是建立在他的私底下对神一切的顺服。我们怎么看出他对神有这么强烈的委身？我们也可以从几点来看到。这边讲到他对神有一个追求的心，第四节那里他说有一件事，我一生中有一件事最重要的，我曾经求了耶和华，我仍然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都要寻求。所以他对神这个寻求的心呢、啊，是非常的专一，说我寻求神只有一件事情，我不求太多，这件事情。事实上这件事情呢，保罗后来讲得清清楚楚。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弟兄们啊，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保罗也是只有一件事情，跟大卫一件事情。保罗说，我把背后的过去的失败忘记，我面对神摆在我面前的标杆，一直一直一直的跑，一件事情，专一，专一的寻求。那他的寻求还不只是这样子，他还是不停止的寻求，说我曾经求过，我现在仍然要求，我不是说到神面前求一次就算了，我曾经求，我仍然要求，我不断的在寻求这件事情。那他还不只是这样子，他要一生一世的寻求。哦，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寻求不是你信主那天就结束了，你信主那天才是刚刚的开始，也不是说你圣经读过了十遍了就结束了，你圣经读了十遍之后还是刚刚的开始， 是值得我们一生一世的来寻求。他对神的委身，借着他的寻求表现得一清一楚。那他寻求呢，也有方法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寻求呢，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也就是说他要到教会嘛，他不是说就是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搭了帐篷了，他住在就是说我要常常的来到耶和华殿中嘛。因为能够住在耶和华殿中的当时只有祭司可以，大卫不能睡在耶和华殿中，所以住在耶和华殿中说他要常常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很难在教会外寻求的，或者在神的殿中外求的，非常困难。他清楚知道我第一步是住在耶和华殿中，然后什么呢，我要瞻仰他的荣美。我在殿中就像你们坐在这里，不是说就发呆想外面的事情，我在神的面前我要瞻仰神的荣美，我今天要在神的殿中与神面对面。你的身体不在这里你也没办法瞻仰，可是 你身体在这里，你的心不在这里，你也没办法瞻仰。然后呢他说什么，在他的殿里要求问。求问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默想的意思。我人到了耶和华殿中，我的心瞻仰耶和华的荣美，我的灵要默想神的心意是什么。寻求是这样子寻求的。所以我常常今天在主日学讲，如果有称为是基督徒认为在家中打开电视可以 serve 全世界上最有名的牧师讲道的话，他绝对不是住在耶和华殿中，绝对不是。他可以看所有伟大的教会，上百万 上万人的教堂，他也不是瞻仰神的荣美，他更不是寻求默想神的心意。大卫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他寻求的方法是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默想。他寻求的过程中呢，神有回应他，神就保守他的寻求。所以他接着说什么，因为呢我遭遇患难呢，不要以为我们寻求就没有患难呢，他寻求还是遇到患难，可是他说我遭遇患难什么，他必暗暗的保守，他必，神一定的，神会保守他，不仅保守他，神会把他藏在帐幕的隐秘处，神保守，神会隐藏，最后神会把他高举。哦，也是三样，神先保守，神把他在危险中隐藏住，最后神把他高举。神在患难中保守他，神在隐秘处隐藏他，神把他高举在磐石之上。神回应他的寻求，可是他寻求之后，你会看到他有也会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到了第六节呢，他说现在呢我寻求了，神回应了，那我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样呢，他说我现在得以昂首，我可以抬起头来。这抬起头来不是骄傲的意思啊，他说我可以，神让我的头抬起，我高过四面的仇敌。那抬头就不是结束了，他说什么，我还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到神面前为神回应我的寻求来献上最美好的祭。不仅是献祭啊，我还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从昂首到献祭再到歌颂，多么美好的寻求。这是他在神面前专一的寻求，他对神的委身开始于寻求。然后他对神的委身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到神面前来的祷告，第七跟第八节，他说：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就我用开口用声音向你祷告。祷告怎么样呢？求你垂听，求你连续，求你应允我。这个是诗人跟神的祷告，求你垂听，求你连续我啊，求你应允我的祷告。他祷告之后，神也跟他回应了。到第八节，神怎么回应他？说：哦，你们应当寻求我的面，你们应当寻求你的面，是你们，是你们多数。圣经到了新约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呢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大卫，神对大卫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耶稣说什么？你们寻找呢就寻见。就大卫立刻回应神对他的祷告的回应，说什么？哦，那个时候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请注意那个字，那时。他不是说，我们有时候对那时呢，对神的对我们的期望呢，会一直拖。那个时候的意思说，我还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多少时候都向神讨价还价，说：神啊，我也寻求你，我向你祷告。那如果你给我让我学业完成，那我就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那你让我找到配偶，我就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让我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就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让我买大房子，我就愿意把房子开放，做这些做这些。我们常常都在那边等，可是诗人说什么？那个时候当神说你们当寻求的时候，我就的心就向神说：哦，你的面正是我要寻求的。那是这表示他对神的委身。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我们要晓得这一篇呢，有些人把说他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个转捩点，到第七节之后，就说当你回去再读一次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六节当他讲神的时候呢，都是讲他，我要住在他的亭子里，他的帐幕里。等到第七节之后呢，他这个字就不见了，当他讲神的时候呢，都是讲你了，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唯有透过祷告，神那个他的神就变成那个你的神。我们没有在祷告之前，我们好像所说的神都是第三位的他。当唯有你到神面前面对面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不会到神面前说称神说他，你会称神什么？你嘛，因为你跟他讲话已经是第二人称了。所以唯有透过祷告之后，这位第三人称他就转成第二人称的你。透过祷告，祷告也是他对神的委身。那他不仅对神寻求了，他对神恳求了，他还到一个地步，第九节到第十节，他对神所谓的祈求，就是好像 beg， 好 好像乞丐一样来祈求。他说什么？哦，求神啊，你不要向我掩面。神啊，我已经向你祷告，要寻求你的面呢，我祈求你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不要丢弃我，丢掉我，遗弃我，因为你是向来是帮助我的，你是我的救恩啊。哇，你是向来帮助我的，让真的神过去对他的拯救帮助再一次的提醒他来到神面前向神来祈求。所以他对神的委身，我们也看到借着他对神的寻求，对神的祷告的恳求，到最后他对神完完全全的祈求，他的委身是这样子。唯有这种委身，就帮助他能够胜过面对失败的害怕。然后我们到了第三点，他在神面前的等候，从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对神的等候呢，就帮助他胜过他对未来这个不可知的未来的害怕。我们要了解，神有的时候回应我们的祷告，不管你是寻求、恳求或者是祈求，不是立刻的，因为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圣经说神看千年如一日的，我们的时间就是这么的紧迫。我们现在是叫做 instant time， 我们的 noodle 都是 instant noodle， 我们都是 microwave 的时代。可是神说要等候，所以他在神面前的等候呢，在等的过程中，对这个未来的事情，还在等着未来的事情，他就不害怕。然后他在等候呢，不是说就睡在床铺上，就在那边不做事情的等候。他在这边等候也告诉了我们有几件事情。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所以他在等候的时候是等候神的指教，是积极的。所以等候，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颗受教的心，英文叫能够 teachable。 有些人不能被 teach 的，你怎么讲都讲不听的。他说：哦，神啊，我等候你的时候，求你将你的道指教给我，我愿意来听。借着什么？借着你读神的话语，借着呢，你愿花时间与弟兄姐妹来彼此对神的话语有所讨论，借着呢，你就听神的话，在神面前等候神的指教。不仅是这样子，他说：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所以我们在等候，还要等候神来引导我们。平坦的路呢，我们不要以为是轻松容易的路。我们要确定的，平坦的路呢，不是轻松容易的路。轻松的容易的路，大卫可能不太走过，他的一生都在困苦当中。可是他走在神的道路上，他认为这是平坦的路。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平坦的路一定是一条正直的路，正直的路。事实上，诗篇二十六篇就是这首篇的前面一篇，说十二节说：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我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所以他不仅是神带领了他走一条平坦的路，他还站在一个很平坦的正直的位置。要了解，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常常会遇见一些的试探，好像说这条路呢，神为我开了，是不是神的意思？可是那个呢，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呢，变成是一个从魔鬼来的试探。那我们在等候神给我们开路的时候， 我们真正的要小心，说神啊，求你来引导我，在这个决定当中，应该走到一条平坦的路，是讨你喜悦的路。我在等候你。记得几年前，哦，很多年前呢，我有一次也失去工作，被 lay off， 然后呢，我在家中也说寻求神指教我，所以那三个月的时间读了很多圣经，因为好好的等候中学习神的指教，然后就开始像很多人一样，就是开始寄 resume 到处乱丢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有 LinkedIn 这种东西， Monster.com 这些东西都没有的，都是看报纸，捡报纸这样子寄的。然后呢，寄呢，起先认为说神啊，你一定要让我在家里嘛，所以我寄的范围都是方圆多少里这样子。就等候了三个月啊，不行了，这个境界要扩展一点，开阔我的境界。那我就寄，就后来一个工作就是到了 Raleigh， 然后 Raleigh 就做了五个多礼拜，那实在受不了了，我说神啊，你让我引导我走一个平坦的路，那神就开门让我回到了沙勒。可是我发现回想啊，那五个礼拜啊，好像神在我生命中做一个低谷，就是分叉。可是我那礼拜，这五个礼拜呢，虽然五个礼拜对那公司不能做什么事情，混了五个礼拜，可是那五个礼拜呢，哎，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我在那个五个礼拜呢，是住在那个我太太的小弟的 apartment。 那以前我们关系不是很好的啊，我看他不过顺眼这样子，关系不是很好的。就那个五个礼拜啊，我们的关系就恢复，你知道意思。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晓得，神就让我们生命中做个低土，可是神借着这五拜，这五个礼拜，让我们恢复很好关系。我们现在关系是非常好。我们每一次回到沙勒，其实住在他家了。所以呢，什么是平坦的路？不是那个 easy 的路，不是容易的路，是走在神的旨意的路。这个必须要靠等候。我们说等神，你为我开这个门是合你心意的，世人以为是愚笨的，可是合你心意的平坦的路。然后呢，等候呢，不只是等候神对我们的指教，对我们的引导，我们还要等候神的恩惠。哦，十三节这么美，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当。你们如果读中文圣经，你要注意，就早已上当是有点点点，原文那边是失去的，意思是说，我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神的恩惠呢，就停在那里。你我自己做填空。如果今天我问你啊，你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能够见到神的恩惠，你会怎么样？我会一帆风顺，有也没有，有好无也好，也可以，你来填。可是诗人后来被人家填说，我如果没有办法等到神的恩惠，我就上当。我如果不能等到神对我施怜悯的话，我就害怕上当。所以借着他对神的等候的指教引导跟神的恩惠，他对那不可知的未来不上当，反而不害怕。这个是在神面前的等候。所以他最后说，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啊，要坚固你的心啊。我再说一次啊，你要等候耶和华。我们要了解信心，我们的信心总是要仰望神的。我们的信心是要从那个看不见的呢， 能够看到那个，就从那个看不见的看到那个我可以看见的，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要帮助我们从暂时的呢能够看到那个永恒的，也就是哥林多后书保罗在说，我们原来呢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那个看不见的，因为我看见的东西都会过去，是暂时的，唯有我呢看不见的呢是永远的。啊，保罗是非常了解大卫的心意啊，所以呢大卫在这个诗篇二十七篇完完全全是以信心开始，以信心做结束。那保罗也是说，我们的称义是以信死，以至于信，以信心开始，也是以信心结束。求神真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遇见困难的，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是环境会让我们害怕的，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失败的，我们常常面对我们的未来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明天能不能生存，我明天我养老金在哪里，我的儿女的未来是怎么样，我们都会为这些害怕。可是唯有一颗在神面前坚定的信心可以胜过这一切。那我最后呢要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就是在美国灵命复兴的运动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牧师传道人，英文叫做 Charles Finney， 叫查理芬尼的。这以下一面的故事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这真实故事，你们可以去网络找。那这个牧师呢原本是个律师，他年轻的时候呢有一次一个非常从经历到一个非常的强烈的重生的经历呢，他就献身做了牧师。那他常常呢认为说他可以，因为他是律师，他口才很好，他常常认为自己的口才呢可以提供非常完整的证据呢来说服他的会众有关信心这个问题，口才很好的。在1830年的时候，他在那个美国西部很大的教会做牧师，那年的夏天呢那个整个地区发生了很严重的干旱，就像我们今年很严重的下雪，他们是干旱。那个地方人都是以农业为生的，所以不下雨呢就造成了问题了，所以他们的生活呢就要靠那个土地，那土地要靠雨水来养活他们的牲畜。哦，他经过严格的祷告之后呢，这个查理芬尼呢就在一个很炎热的主日早晨起来，他就那天早上起来就决定说，我今天要向神祷告求雨。当天呢这个牧师就来到了教会，就像我一样站了讲台，开始敬拜的时候他就开口就向神祷告，他的祷告词是这个样子啊，我就念给你们听。他说，主啊，我们不是要吩咐，我们不是要吩咐你应该如何的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可是你是我们的天父，你要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现在就带着一颗渴求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他说，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求雨，我们的农作物都快要死光了，我们不能养活我们的牛群，主啊，我们向你求雨，并且什么，我们现在就要，英文是说 Look, the Lord, we ask you for rain and we ask for it now, 现在就要。这个 这个牧师呢叫做查理芬尼的呢，甚至很大胆的向神祷告求雨呢，说我要不只是现在要，我要礼拜结束前雨就要下来，做完礼拜就要下来。虽然他们那天呢，教会来到教会那天早上啊，就像今天一样，天空连一片的乌云都没有，影子都没有，并且每一个几个礼拜来都是这个样子。就他祷告完之后，就继续的教会就敬拜。他当他讲信息啊，讲到一半的时候呢，他们就听到远远的地方有打雷的声音了。当他信息讲完的时候呢，滴滴的雨就打到他的屋顶上，就教堂的屋顶上，就接着雨滴就不断的降下来。哦，没有多久呢，整个房屋呢都被雨水打在屋顶上的声音呢、啊、充满了。哦，当时发生一件事情，那眼泪呢就从每一个敬拜者的面颊上流了下来。就这个牧师就带着全部的会众就唱诗向神献上感恩，当时没有一个人没有带着眼泪的，又惊奇又赞美。但当时的人的描述啊，说最令他们感到奇怪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下雨这个事情，最令他们感到奇怪的事情说，当他那天早上像你们一样来进到教会的时候呢，就发现在礼拜堂的最前面摆了一把他的雨伞，就那个芬尼带着雨伞来做礼拜。就有一个学者就回顾这件事情，他就做了一个结论，这结论就重点了。他说向神祷告求雨是一件事情，一回事，但是带着你的雨伞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说你已经相信神已经会下雨，你就带着雨伞来了。就求神把这样的信心赐给你跟赐给我，因为我们这个世代真的需要这样子的信心。求神帮助他自己的话，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几千年前的诗人大卫写下了这么宝贵的话语，在当时对他个人是真实的，即使在2000多年之后对我们来说也是真实的。哦，真是求神你祝福你自己的话，愿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能够靠着对你跟你的关系来建立我们的信心，靠着我们对你的委身，我们也来建立我们的信心，靠着我们对你的等候也能够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求神你就将这样子坚定不移的信心赐给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称为你名下的儿女。主啊，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他们也许对大卫是谁也都不知道的，也许对耶和华是谁也不清楚的，可是你是大能的神，就求神你的救恩能够临到他们，让你救恩的种子在他们心中能够扎下来，让他们也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拯救，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他们就有得着力量，不再害怕。求神你帮助我们，求神你听我们的祈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